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ANA Anna 家具公司2万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林金杰，我的名字您现在可能觉得陌生，但是诚挚的邀请您每周日下午2:30到3:00，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主恩的滋味，共沐于生命之道的喜悦。从8月21日起，每周日下午2:30哦，金杰邀您福音天地见，愿神祝福你。
以下节目纯属嘉宾与主讲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海底两万里，写于1870年，是儒勒·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的第二部。这部作品叙述法国博物学家阿隆纳斯教授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迄今已逾100年，而仍能以多种文字的各种版本风行世界，广有读者，更无数次的被改编为动画、电视剧、电影。1866年，在海上发现了一头被认为是独角鲸的大怪物，法国生物学家阿隆纳斯应邀参加了追捕。在追捕的过程中，阿隆纳斯、他的仆人康塞尔和捕鲸快手尼德兰三人发现这怪物并不是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造型奇妙的潜艇。潜艇船长尼摩是个不明国籍、自称跟整个人类断绝了关系的神秘人物，身材高大，神情自信坚毅。尼摩邀请阿隆纳斯参观了这艘令人惊叹的现代工业杰作落地流丝号，它利用海洋发电供给船上热光动力，它所需要的一切都取自海洋，它是尼摩在大洋中的一个荒岛上秘密建造起来的。阿隆纳斯及其同伴乘坐落地流丝号从太平洋出发，开始海底探险旅行。透过潜艇玻璃窗，海洋把各种光怪陆离的景象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应有尽有的海底植物、空中飞鸟般的各种鱼类，以及到处皆是的形形色色的节肢动物、软体动物，使人目不暇接。他们观察着、研究着，途经克利斯波岛，潜艇停在了海底。他们穿上潜水衣，漫步在海底平原上，用特制的步枪在海底森林里打猎。书中描写海底奇妙的世界，令人称奇。这真是一片奇妙又少见的海底森林，生长着都是高大的木本植物，小树上丛生的树蜷都是笔直伸向洋面，没有荠条，没有叶脉，像铁杆一样。在这像温带树林一般高大的各种不同的灌木中间，遍地生长着带有生动花朵的各色的珊瑚，美丽极了。而后潜艇经历了搁浅、土人围攻等危险，安然驶向印度洋。这时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尼摩船长从海面上望见了什么，突然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粗暴地把阿隆纳斯及其同伴们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并强迫他们入睡。次日阿隆纳斯醒来，尼摩船长请他治疗一个身受重伤的船员，船员不治生死。 尼摩船长哀痛地带着送葬的队伍，把死者埋在海底光彩夺目、魅力无比的珊瑚树林里。他说，在这里，珊瑚虫会把死者永远地封闭起来，不受鲨鱼和人的欺负。印度半岛南端的西兰岛在面前了。阿罗纳斯接受尼摩船长的建议，步行到海底采珠场。忽然有一条巨鲨向采珠人扑来，尼摩船长手拿短刀，挺身跟鲨鱼搏斗。在尼摩船长被鲨鱼的巨大躯体所压倒，危在旦夕时，尼德兰迅速投出利叉，击中了鲨鱼的心脏。船长救出那个穷苦的采珠人，又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包珍珠送给他。如此，阿隆纳斯感到尼摩身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无比的勇敢，二是他对人类的牺牲精神。看来这个古怪的人还没有完全斩断他爱人类的感情。从红海到地中海，若走好望角，需绕行非洲一周。但尼摩船长沿着他所发现的一条阿拉伯海底通道潜行，不到20分钟就通过苏伊土地峡到达了地中海。书中写道，陆地流丝在沿着又黑又深海底地道直冲过去，随着地道的斜坡，潜艇像箭一般随急流而下。地道两边狭长的高墙上，只见飞奔的速度在电光下所画出的辉煌纹路笔直成条，令我们心跳不止。潜艇向康帝岛驶去，这时又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随着凌晨潜艇窗前一个潜水人的出现，尼摩船长从橱窗内取出数百万的黄金，写上地址，派人用小艇送走。这么多金子送到哪里呢？阿隆纳斯觉得神秘的尼摩与陆地仍有某种的联系。潜艇穿过桑罗林岛火山区海域的沸腾的水流，从直布罗陀海峡出来，驶到大西洋，停在维多湾海底。这里是1702年时的海军战场，当时给西班牙政府运送金银的船只再次沉没，海底铺满了金银珠宝。尼摩派出船员把千百万金银装进了潜艇。阿隆纳斯对这许多财富不能分给穷人表示惋惜。船长听了激动地回答，我打捞这些财物是为了我自己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世上有无数的受苦的人们，有被压迫的种族，有要报仇的牺牲者吗？阿隆纳斯于是明白了尼摩船长那一次途经康帝岛时送出去的数百万的金子是给谁的了。在大西洋海底，阿隆纳斯随尼摩船长做了一次新奇的旅行。他们脚踩着沉没的大陆，大西洋洲的一座山峰上，观赏一座火山的海底喷火口喷出硫磺火石的奇迹。眺望山脚下一座破坏了的城市，整个沉没水底的庞贝城。书中描述传说中的海底古城，远处是一座火山，山峰下面在一般的石头和渣滓中间，一个扩大的喷火口喷出硫磺火石的急流，四散为火的瀑布没入海水里，朝着海底下的平原一直到远方的尽头。我的眼下是一座破坏了的城市，倒塌的房屋，破损零散的拱门，倒在地上的石柱。远一点是一些小型工程的废墟，更远一些有一道道倒塌下来的城墙，宽阔无人的大陆，整个水下淹没的庞贝城现在都复活过来，出现在我的眼前了。然后诺蒂留斯号大胆向南极进发，潜艇航行在成群的鲸鱼中间，尼德兰要求追打鲸鱼，尼摩部长不同意伤害这些善良无害的长须鲸。当海面上出现残酷的大头鲸向长须鲸进攻时，尼摩船长决定挽救长须鲸。洛蒂留斯号用他那刚直的冲脚直窜大头鲸，经过一场恶斗，海上飘满了大头鲸的尸体。穿过南极点后， 潜艇又历经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等的险情，都是尼摩船长以惊人的冷静和毅力带领船员们战胜了困难。最后潜艇驶过被称为风暴之王的大西洋暖流，来到一艘法国爱国战舰沉没的地点。尼摩满怀激情地讲述了这艘复仇号的战舰历史，这引起阿隆纳斯的注意，把尼摩船长和他的同伴们关闭在诺蒂留斯号船壳中，并不是一种普通的愤世情绪，而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仇恨。那一夜在印度洋上，他不是攻击了那些船只吗？那个葬在珊瑚墓地的人不正是诺蒂留斯号引起的冲突的牺牲者吗？而在所有的海面上，人们也正在追逐着这可怕的毁灭性的机器。当慢慢回到海面上来时，便有爆炸声发出，有艘战舰正向诺蒂留斯号发动攻击。尼摩船长决心把它击沉，阿隆纳斯试图劝阻，但船长说，我是被压迫的，瞧，那就是压迫者，由于他，所有一切我热爱过的、尊敬过的父母、爱人、子女，他们全死亡了，所有我仇恨的一切就在那里。船长不愿这艘战舰的残骸跟复仇号的光荣残骸相混，他把战舰引向了东方。第二天，可怕的打击开始了。诺蒂留斯号故意让敌人接近，再在推进器的强大推动下，用他那厉害的冲角对准战舰浮标线以下的薄弱部位，从他身上横穿过来。瞬间，战舰船壳裂开，继而发生爆炸，迅速地下沉。它的尾墙架挤满着遇难人，然后那黑沉沉的巨体没入水中，跟他一起，这群死尸通通被强大无比的漩涡卷走。阿隆纳斯目睹这场惨景，对尼摩船长极端的厌恶。虽然他从别的方面可能受过很大的痛苦，但他没有权利来做这样残酷的报复。在挪威沿岸一带的危险海域中，阿隆纳斯和尼德兰、康塞尔乘坐小艇脱离了诺蒂留斯号，结束了这次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南北两极海洋的海底两万里环球旅行。阿隆纳斯希望，如果尼摩船长老是居住在他选择的海洋中，但愿所有的仇恨都在这颗倔强的心中平息。这部小说中情节设置古怪离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底世界，语言生动有趣，既是艺术语言又是科学语言，对各种海底事物的说明入木三分，惟妙惟肖。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君。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诗语专栏节目。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那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 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由我制作主持的广播谈网节目八方论坛将会在本台，也就是湾区新城电台 FM92.3 近日开始为您播出，播出的时间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之间，请您密切注意本节目的开播日期。
朋友们，谢谢你回来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我是丽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诗语专栏。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世界名人萨马兰奇。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侯爵出生于1920年7月17日，西班牙国籍，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银行家、外交家，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个经营纺织业的富裕家庭，年轻时组织过旱冰球队，后创立旱冰球协会并任主席，从事过曲棍球、拳击、足球等运动。萨马兰奇是西班牙社会活动家，参与组织卡塔罗尼亚团结党，他精通西班牙语、法语、英语、俄语及德语，曾任大学经济学教授，多家银行的董事，巴塞罗那体育负责人，西班牙国家体育教育及运动代表，巴塞罗那代表，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西班牙体委主任和西班牙驻苏联蒙古大使等职。1991年被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侯爵爵位。1966年，萨马兰奇获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74年至1978年间担任副主席。1980年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委员会第83次全会上被获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接替爱尔兰的迈克尔·莫里斯·基拉宁勋爵，一直在任至2001年退休，在任达21年为历届主席中第二长，任内推行多项改革，例如奥运会商业化和允许职业选手参加。退休后担任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在体育生涯中曾任西班牙奥委会委员、第一副主席、地中海运动会筹委会副主席、西班牙滑冰协会理事长。1956年冬季奥运会、1960年罗马及1964年奥运会西班牙代表队总领队、国际赛艇总会会长。1966年，萨马兰奇获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74年至1978年间担任副主席。1980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奥林匹克运动在他的带领下蒸蒸日上。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奥运会走出低谷，火爆兴盛，国际奥委会成为全球成员最多的国际组织，奥运赛场更是变得异彩纷呈。他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家，在体育商业化、奥运职业化等都是他的首创。2010年4月21日在巴塞罗那因病辞世，享年89岁。在萨马兰奇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的过程中，国际奥委会第五任主席布伦·戴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布伦·戴奇发现萨马兰奇有一种特殊的组织才能，更使他下决心要让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 因为国际奥委会需要有一个具有体育头脑而脚踏实地的人。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以后，以不知疲倦的精神投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之中。在国际奥委会，他最初是礼兵部的一般委员，由于他工作出色，两年后即1968年被提升为礼兵部和新闻部主任，1970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进入国际奥委会核心集团，1974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国际奥委会举足轻重的人物。萨马兰奇先生当选主席后，即将布伦戴奇时代完全封闭的组织大力改革为开放机构，使这一国际组织变得空前活跃而富于生命力。并面对现实，取消所谓的业余规定，并依托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运动组织、各国家奥委会三大支柱，使奥运会成为全球水准最高的体育赛会。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也代表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以及无限的商机。国际奥委会在萨马兰奇领导的19年中，成为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最富有的国际组织。曾经是商业家的萨马兰奇对金钱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他根据80年代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的奥林匹克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林匹克计划是1985年5月28日由国际奥委会同阿迪达斯公司总裁霍斯特达斯勒签订的，以后每年续签一次。根据这个计划，阿迪达斯公司每年要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一笔资助，具体数额是情况而已。可以说，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中第一个把体育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计划纲要。这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做法，以往的企业或一些大公司从不直接资助国际奥委会，而是直接资助奥运会组委会。他们在奥运会召开期间展开激烈的广告战，借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国际奥委会只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向组委会收取一定比例的商业广告费，而按照奥林匹克计划的规定，阿迪达斯公司每年都要提供一次资助，使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有了一个固定的资金来源。奥林匹克计划可以说是萨马兰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的几个主要功绩之一。当然，国际奥委会的裁员是多渠道的，除了奥林匹克计划外，主要是从奥运会举办期间电视转播权、广告和资助中获取，其中收入最多的是电视转播权，几乎占奥运会全部收入的一半。萨马兰奇在第25届奥运会期间对记者谈到了商业，他断言没有商业的帮助，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死亡。这是萨马兰奇对体育运动发展现状的一种揭示，也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2001年7月16日，萨马兰奇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正式退休，随即被授予奥林匹克金质勋章，并接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身荣誉主席称号。在此次全会开幕式上，俄罗斯总统费拉基米尔·普京授予萨马兰奇荣誉勋章。2010年4月21日凌晨，萨马兰奇被证实因为急性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而被送进了巴塞罗那当地的医院。医院发言人明确地表明，老人的病情非常的严重。2010年4月21日下午13点25分，在巴塞罗那基隆医院因急性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而去世。萨马兰奇是国际体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他担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他成功地使奥运会开始了商业化运作，并允许职业球员进入奥运会，使奥运会成为一个全人类的体育盛会。他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和赞助权，为国际奥委会赚取了120亿美元的资产。萨马兰奇是继顾拜丹之后对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最伟大贡献的人。那么在最后的2分钟里面，我该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今天关于电影的焦点推荐是一部美国、英国、法国合作拍摄的影片《国家要案》（State of Play）。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看过？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剧情吧。年轻帅气、拥有一个美满幸福家庭的美国众议员斯蒂芬·克林森，正面对着他在政治道路上的光明未来。他所在的党派正准备让他担任一个监督国防开支委员会的主席，所有的目光都对准了这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而且此时此刻提拔他的意图也很明显，因为总统大选很快将至，他将是党派内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与此同时，他的私人助理突然遇害身亡，而这位私人助理同时也是他的秘密情妇。身为华盛顿报道的一位名记卡尔，正好碰上了斯蒂芬·克林森身边这起谋杀案。政治谋杀、光鲜政客背后的丑闻，种种讯息使触角敏锐的卡尔感觉到这起新闻背后有着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报社也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与能力，于是委派他作为这起报道的记者。当然，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报社和卡尔都心照不宣。卡尔曾经是斯蒂芬的竞选顾问，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日子不在少数。卡尔和漂亮的女助手德拉一起开始追查这起案件背后的诸多故事。虽然警方一直对外宣称正在侦破，但从诸多的信息来看，这起案件警方一直没有深入追查，这是为什么呢？卡尔和德拉决定要找出真相，查明凶手是谁。鉴于自己过去与 Steven 的关系，卡尔发现 Steven 已经不再是过去他所认识的那位充满干劲活力的年轻人了，在政治经营多年的他已变得非常的圆滑世故。同时在追查的过程中，卡尔逐渐发现这起案件牵扯了许许多多富得流油的政客。最终卡尔发现一个事实，当一个人面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爱情和别人的性命，一切的东西他都可以出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诗语专栏，我是丽君。这个节目将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至2点30为您播出。谢谢你收听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再见。